36计第25计偷梁换柱。你看这梁啊，是房屋建筑中水平方向长条形承重的构件，在这木结构的框架当中，通前呢按前后方向搭放在柱子之上。这柱呢是建筑物中直立起支撑作用的构件，在木质的构架中支撑横梁，所以这梁和柱是建筑结构当中最关键最重要最结实作用最大选料最精的部件。建筑物是否稳固取决于梁和柱，梁软屋塌，柱折房垮。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的士师，就是那军事首长啊，叫参孙，力大无穷，曾经徒手打死过猛狮，多大劲儿！非利士人为了打败他，想了个办法，用美女去勾引他。俩人睡到一块儿，一来二去，这美女呀得知这消息了，原来这大力士就这士师参孙的力量来自于头发，所以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头发给刮了，把他给逮着沦为奴隶。后来呢又重新获了力量，在敌人的神殿里双手各托一柱，弄倒立柱，使神势塌掉，与敌人同归于尽。由此可见，梁和柱的关系关系到房屋的存亡，因为梁和柱在房屋的建筑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梁和柱除了用来类比其他的事物关键精华的部件外，还经常被比喻成为国家和社团里最重要关键的优秀的起中坚力量的人物，比如国家的栋梁啊，栋梁之才，挑大梁的，单位的抬柱子抬石啊，等等等等。偷梁换柱啊，作为一种比喻，是指使用手段暗中更换事物的关键部分，从而改变事物的性质和内部。要说这偷梁换柱在历史上也有，其实咱们讲36计呀，很多的故事比比皆是。为什么我们每次都选什么春秋战国隋唐往前选，就是我们要找出这个历史故事最为有典型性的最早发生的，闲言少叙，这偷梁换柱在历史上较早有记录的就是大秦国。这秦二世胡亥是秦国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最后一个皇帝，他使秦始皇做皇帝万代万世的好梦是彻底破灭。这胡亥的继位啊，完全是赵高为了自己专权一手策划的。在秦始皇的众多公子中，胡亥论才能论品行绝对够不上这资格。应该谁继位啊？应该他的长兄扶苏，这扶苏那是最优秀的，秦始皇也把他作为继承人来培养。虽然秦始皇不喜欢他，但是为了增长他的治国经验，派扶苏到北面的边境和蒙恬一起戍边。而胡亥呢，在秦始皇众多儿子当中是出了名的纨绔子弟。所有这些儿子最没出息的就得说这胡亥了，也没什么帝王儿子的风度。有一次啊，秦始皇设宴款待群臣，让这些儿子们也都参加了，胡亥呢也来赴宴了。但是这胡亥啊，跟那掉屁股猴一样坐不住啊，他不愿意和大臣循规蹈矩的在父亲面前喝酒， 早早的吃饱了，找了个理由借故退席，来到店门外一看呢，在门口摆列着群臣的鞋子。因为按照当时秦的规定，大臣进宫殿必须把鞋拖到门口，所以参加酒宴的这些群臣的鞋子，人家摆放的是整整齐齐。胡亥一看，嘿嘿，这多好玩啊，借着酒劲儿，把这些鞋踢的是横七竖八，最后觉得不解气，把这鞋还拿过几只搁里面撒泡尿。你说这什么人吧，你说人的言行一致，一举一动那都可以看得出来。要说这人有教养，说话办事举手投足那能看出来，往那一站一说话就受过教育。一看这人像撅尾巴猴似的啊，没有好时候，搬不倒坐不下，老蹦跶，那哪行啊。后来胡亥做皇帝治理天下，就像他踢鞋一样，把国家踢的是乱七八糟，最后把自己也给搭进去了。胡亥的公子哥形象加上赵高的教唆，使他在这邪道上越走越远。说到这赵高，咱们介绍两句。赵高本是宫中的一个太监，要说赵高有能耐没，咱平心而论，赵高有能耐。以此类比，咱说一句，和珅有能耐没？都说和珅是奸臣，咱得客观评价，那和珅是能人呢，那不是一般人就能做成和珅的。大奸之人必有大智，当然他用的角度用的方面不一样，仅此而已。这赵高也有才干，比方说这赵高精通刑法，不但身大力不亏，而且字儿写的还好，深得秦始皇的宠信，一直给他提拔做了车府令。什么叫车府令啊？就负责皇帝车马仪仗队的。为了巴结胡亥，赵高经常教胡亥和书法，教他如何断案。你看这赵高还能讲呢，三寸不烂之舌，两行凌厉之齿，叭叭叭叭叭叭，哎，把胡亥还真给抓住了，一切都听他指挥。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时候，胡亥也随行，当时他年仅20岁，还是个公子哥，提笼架鸟，吃喝玩乐，哎，就知道这事儿。后来秦始皇啊病死了，遗诏刚写完，这些人赵高胡亥密不发丧，把谁找来了？把李斯给圈了来了。这篡改遗诏啊，也有李斯的事儿。谁办的？赵高办的。要说这赵高的阴谋之所以能够得逞，李斯的作用不可忽视啊。那赵高不傻，那胡亥250，赵高可是精明人呢。赵高深知李斯的地位，以及对他立胡亥能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把李斯给找来了。这想法一说，说你看这遗诏上写的清楚，先皇打算立长子扶苏继承帝位，我想立胡亥，希望你帮忙开诚布公。李斯一听，当时汗就下来，小脸煞白，这还了，这要传出去10000个都得死，不行不行，我坚决不能干，我不同意，一口给否决了。这赵高不慌不忙，哈哈，李丞相啊，您最好还得考虑考虑啊，在这朝里您的功劳和蒙恬能比吗？嗯，您的威望，您的计谋和蒙恬能比吗？况且这扶苏对您的信任也没有对于蒙恬深呐。我说丞相啊，假如扶苏继位，那丞相的职位一定是蒙恬的， 到那时候你要权没权还有你的好处吗？丢丞相是小事，恐怕身首异处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孰轻孰重，希望你好好想想。哎，要是保胡亥，恐怕对你大有好处啊。这命运可就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啊。软硬兼施，李斯最后权衡利弊，终于和赵高走上了同一条道。简短截说，胡亥登上帝位，登上帝位第一件事儿，就先把他哥扶苏给弄死，不能叫他活着。胡亥、赵高、李斯一起伪造了一份诏书，送到北面扶苏和蒙恬处。诏书上写的清楚，说扶苏、蒙恬戍边十几年，不但没有立战功，相反呢，屡次上书非议朝政。扶苏呢，对于不能回京城做太子是耿耿于怀，怨恨不已，所以呀、赐扶苏自刎，赐蒙恬自尽。蒙恬、扶苏给赐死呀，俩人一听大为吃惊，难道说皇帝这么不信任自己吗？这时候蒙恬和扶苏还不知道朝里已经改天换地呢。扶苏听了诏书流着眼泪，这叫拔剑自刎。蒙恬毕竟比他有经验，劝说他要向皇上申诉，如果属实再死也不晚呢。可扶苏一听摆手拒绝呀、大将军，父皇让我死，我还有什么可申诉的？当爹的叫儿子死，我哪敢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说着含着眼泪拔剑自刎。你说扶苏死得多冤吧。可是蒙恬拒不喝这杯毒酒，据理力争，我非得要见皇上，我见皇上我要问问究竟怎么回事。使者见他不听从诏命，就把他投到扬州的监狱里。后来胡亥彻底做了皇上，对于其他众多的兄弟姐妹更是残忍有加，毫无人性啊。胡亥屠杀自己的兄弟最残忍的就是在咸阳市将12个弟兄一起处死，还有一次在杜游又将6个兄弟和10个姐妹给碾死，大碾子给碾死，惨目人睹啊。江吕等三人也是胡亥的兄弟，最后逼得个自尽身亡。他们三个人比其他弟兄都沉稳，胡亥找不出什么罪名，把他关在宫里。等其他的弟兄都被杀了，赵高派人逼这三兄弟自尽。江吕等人就问他说，宫中的礼节我们犯了哪条啊？朝廷的制度我们哪条违背了？我们是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凭什么叫我们死啊？说出个理由来。把来人给问的张口结舌，直说俄罗斯话。最后没办法，来人说了，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把你们定为死罪的，我是奉命行事，你们就认倒霉吧。江驴三个人相对而泣，拔剑自刎。在众多兄弟当中，要说死的名声好一点的是公子高。这公子高一看兄弟姐妹一个接一个遭到迫害，就知道自己也难逃厄运，要逃走恐怕连累家人。于是这公子高啊，决定用一死来保全家人的性命， 上书给胡亥，说愿意在骊山为父亲殉葬。胡亥一听很高兴，又赐给他10万钱。除了兄弟姐妹，胡亥对于其他不听话的文武大臣也不放过，首先迫害的就是蒙恬兄弟。开始胡亥想继续用他们兄弟俩，但是赵高害怕这兄弟对自己构成威胁，就向胡亥造谣，说当年先皇原来曾想立胡亥做太子，但是蒙氏兄弟呢极力阻拦，所以先皇才打消了这立太子的念头呀。胡亥一听信以为真，把这蒙氏兄弟都逼他们服毒自尽。对于其他的大臣，胡亥在赵高的唆使下也是大开杀戒。在屠杀大臣的同时，赵高把自己的亲信一个一个都给安插到了要职，在朝中普遍都是赵高的党羽。您记得那条成语吗？指鹿为马。赵高哎，就指鹿为马，谁敢说不？他要说鸡蛋带把，你就得说在树上能看见，否则你就咔嚓被人家给宰了。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呐，包括地方官也没逃脱。最后算计来算计去，想当初和他们一起偷梁换柱的李斯也难逃厄运。赵高设计使胡亥对于李斯不满，然后呢又找机会向胡亥诬陷李斯有3大罪状。一，李斯原来参与拥立胡亥继位，但是后来总抱怨自己不受重用，想和胡亥分土为王。二，李斯的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的时候，陈胜作乱经过三川郡，李由不镇压，因为他俩是同乡。三，李斯作为丞相权力过大，超过皇帝，但还是不满足，心有异心，给列了3条。胡亥听了赵高的话，想抓李斯，但是没有真凭实据，就派人先监视李斯。李斯得到消息，一怒之下上书揭发赵高的劣迹，种种的劣迹都写上了。这胡亥非但不信，反而把书信给赵高看。赵高一看呀，心说李斯你这还好得了啊。胡亥将李斯给抓获，交给赵高审理，赵高用严刑逼李斯认罪，最后李斯屈打成招，被胡亥用腰斩之刑处死。到后来赵高和这胡亥也落了个身首异处。